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你好北流 Hello TMC Again， 又是我了，我是 Sandra， 北流的公关发言人。我记得啊，去年在第一季的节目当中呢，我与我的老板小林老师谈着我们在北流工作的苦与乐，我们那时候用的一句话是痛并快乐着。现在呢，我们在北流工作的时间呢即将正式的迈入第三年，我们一样很痛，我们一样快乐着。但是今年有个很不一样的事情哦，就是不管你打开北流所有的社群，搜寻北流的相关活动讯息，或是北流最近都有个很重要的名字，跟北流相关的活动都连在一起。它呢可以说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上影响我们非常深的一个具有影响力、一个魔幻似的人物。我想请我的老板揭晓这个人是谁。
这个时候就是要有定音鼓的这个音效，对。其实这个人应该是听我们已经讲过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啦。对，相信大家呢在最近一定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文化馆常常会见到哦，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受他的音乐的影响。那这个人呢就是张雨生。
张雨生，雨天出生的雨生，这真的不是我胡乱，是
我知道，我知道，
他妈妈真的这样跟我们说的。
对对对。
然后他出生于澎湖，本来说要不要叫张鹏生，可是那几天一直下着雨，后来他们就决定要叫他张雨生。但是呢，你好北流第二季的首集该不会又只有我跟老师嘻嘻闹闹？ No no no， 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我们今天要盛情的邀请果陀剧场的创办人暨艺术总监梁志明导演。梁导，
嗨，收听好，小林总监好，大家好。
哇，电台的前辈声音非常的低沉，好听，
还可以再更低，
还可以多低呢？
我的最低的声音是钢琴的第四个键
啊。真的吗？这么低？
而且可以很准。
哎，其实哈，你知道戏剧哦，
对，
它的那个共鸣啊，因为他们要去找身体上不一样的共鸣。我自己也是从戏剧里面去回到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们的声音是
戏剧啊，音乐
训练的
很多都连成一气。
是啊，我跟小林老师还合作过嘞。
真假的？
对，他有演过我们的《我的大老婆》。
有、
哦、你演大老婆吗？
对
啊，他有三个老婆了。
他演李立群的老婆。
我、哦、是凶的是不是？
哎，我不是，我当然不是
委屈的。
对，当然一定都是，你看我这么苦苦可怜的
楚楚动人啦，坐我对面眼睛巴扎巴扎的。
真的真的
好。那梁导是声音非常非常低沉稳重的，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雨生哥宝哥是声音非常非常高亢的。我们最近呢一直听到张雨生雨生老师这个名字跟北流连在一起，因为呢北流从去年的11月中开始有了张雨生想你到月球这样子的特展，但是呢到28就要迈入尾声咯。可是我们这段日子跟宝哥的所有的策展团队啊，然后跟宝哥的家人，跟这一串属于宝哥的回忆建立起非常深的感情，于是我们觉得Not yet、嗯、所以有一天董事长就跟我们在会议室中，他决定 Do something special。 所以我们要请我们小恩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样一个 special project。
其实、哦、我觉得张雨生对我来讲呢就真的是一个创作力旺盛，而且我从他的作品里面我觉得不只是创作，我觉得他有很多的冒险跟挑战，以及去探讨一些可能在当时都没有人会去讲到的，也许是比较禁忌的话题、哦、然后其实说实在我们两个又没有特别的交集、哦、只有后面的张雨生要离开前的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有在节目上有遇到。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创作人，我觉得从他的身上我可以看到很多的专注，而且我觉得他除了专注之外，我觉得他还有很多那个是他好像头脑里面有一套这个不知道什么程式，他很快的就可以找到了那个抓住这个事情的方法跟节奏，所以他做创作也很快，然后去起一个构想也非常快。那这一次呢，为什么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演唱会在这个我们特展之后，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只是看到这些他的可能手稿啦，我觉得真真实实的坐下来，然后去看到他所有在音乐上的呈现，包括音乐剧 这个是我最希望能够在这个演唱会呈现给大家的，是有一个满满的，就是真正的有温度的，而不是只是一些我们可能到一个展览，我希望它能够延伸啦。
是，所以呢，由来宣布这一场非常重要演唱会的名字，它叫做《我期待张雨生演唱会致敬25》。因为呢，他离开我们呢也已经25年了。那我们这次特别邀请到不同世代音乐创作者，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改编宝哥的经典歌曲，来向他致敬。但是，其实宝哥的人生创作阶段有一段很重要的过程呢，是音乐剧的创作，所以我们今天想特别把一些深度的访谈留在梁导这边，因为我们每一次都看很多在策展的过程中，知道他很多可爱的一面，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真的聊过宝哥他在剧场的那一段跟您合作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好，
所以我想先讲一下《五五八娜娜》第一版，我有看我那时候好小，
第一版真
的，
你的幼稚园吗？那时候
没有，大概已经国小，然后被我爸爸带去台中的中山堂。我就坐在那边，然后那时候啊是似懂非懂，只觉得戏服都好亮，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物都好夸张，然后宝哥从中间在上面忽然唱了结婚了结婚了的的的结婚了，我那时候觉得天哪好想结婚，没有啦就觉得说哇，那整个气氛很像一个欢乐的 party， 然后那个人物的设定也让我真的觉得哇，恰的女生也是很有市场的，所以我们现在请梁导跟我们聊一下当初跟宝哥的合作过程。
我想先从戏剧好了，那因为音乐剧是我跟他合作的第五个戏，对，那第一个戏是淡水小镇。其实他对戏剧的喜欢呢，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张雨生喜欢听什么呢？听相声。
相声，
对，他很喜欢听相声的录音带。然后他爸爸说他小时候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就是睡觉前都要听相声，然后听相声就听得哈哈大笑，这是他小时候最大的娱乐。所以他对戏剧的一些认识啊，应该就是小时候看着爸爸妈妈在文工队里面演出啦、表演啦、唱歌啦这些的启蒙吧。然后到92年的时候，我们的表演训练，我看那个名字上出现名字张雨生，这名字独一而无二吧，应该就是他吧。然后我就问工作人员说他是他本人来报名吗？工作人员说对，他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响，因为他声音很清楚，而且他那时候
已经红了，
已经很红了，然后退伍了。对，
哦，所以已经是我的未来不是梦之后了。
对对对对对，之后而且已经在义工队退伍了。
是，
他退伍以后，他就对剧场有兴趣，那我想蛮好的，就后来跟他上课，然后上完课以后，1993年是国图很重要的一年，因为那一年呢，我们是第一个进国家剧院，是在国家戏剧院的大剧场。以前果头都是在中小型的剧场，然后93年的时候是我们壮团第五年，那也很幸运的我们申请到这一个剧场，然后要演淡水小镇。那淡水小镇里面的男主角一出场是14岁，对，那个角色要从14岁要演到28岁，第一幕14岁，然后第二幕是18岁，又要跳到20岁，然后又倒回来要演到18岁这样。14岁的时候他要在阳台上面要唱一首歌，我还精心去挑了一首歌，后来这首歌呢被他放在他的专辑里面，对，那首歌叫《静夜星空》。
对， okay, okay.
在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对，
的
那一章里面，
对，
那首歌也就是他演完淡水小镇以后，然后他特别收录的静夜星空。排练淡水小镇的那个过程非常长，因为我们从冬天然后排到春天，从大概11、12月吧，然后排到3月，对，3月春暖花开的时候，然后在国家剧院，然后演出五场，那当时他的表演就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然后果陀也因为淡水小镇的慢慢走向一个比较中大型的一个职业性的一个剧团里面。
那我可以很直接问梁导，其实宝哥是超级有天分，还是也被你磨戏磨到不行？
都有，而且磨也一定是很磨的。对，
那他会很挫折，还是他就是非常乐观？
他非常听得懂，然后非常认真，非常非常认真。那光是唱《静夜星空》这件事情，就跟他平常的唱歌不太一样，因为那时候戏剧环境是他刚被爸爸妈妈骂。 然后骂完以后心情不好，然后走上他的房间里面，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很低低的唱，然后越唱越让这首歌曲然后进到他的情绪里面，然后唱得很明亮，
嗯，
就后然后他的妹妹过来跟他一起唱，是像一个你听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心理过程要透过唱然后去表现出来，对，所以每一版的男主角那一段都不好演，
情感的堆叠，
对，然后第三幕他的太太过世了，然后他要在坟上献上一束花，
嗯，
献上一束花，然后只能够用背，然后没有任何语言，要用肢体语言去表现他对他太太的思念，然后以及再唱一句《今夜星空》这首歌。
是，
光这些过程，我在排戏的时候，在磨练的时候，我怎么教他的，然后怎么样引导他的情感的，然后怎么样让他到最后演得非常非常动人和自然。对，这个印象我都很清楚，都还在。
那想要请问梁导，就是从淡水小镇跟宝哥合作，然后到吻我吧娜娜，吻我吧娜娜是这么样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华丽的一个音乐剧，
我觉得根本出乎我的想象。
怎么 说
真的真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先做淡水小镇，然后下一个戏完全幸福手册，那是一个喜闹剧，然后速度很快的一个喜闹剧，然后他演一个修车厂工人很无厘头，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戏有趣了，下一个戏非常有趣，他演天龙八部。那刚刚在经过特展的时候，然后我看到他那个他的纪念上面
喜欢的书，
哎，喜欢的书
就是有天龙八部。
那五本书其实就很平常认识张雨生，喜欢老庄，然后喜欢天龙八部历史，喜欢李敖，哎，平常其实在聊天讲话的时候大概也就是 这些话题，除了音乐之外。然后我一说要演天龙八部，然后他就说他也要演，他也要演，然后我就说好，我给你一个剧中五中最高强的人物，
对，
叫无名高僧。
Okay.
出来大概不到十分钟吧，不到十分钟去只手化解两家的恩怨，然后练拳法，然后在舞台上用各种特效，然后当时的那两家哦，那现在都是名演员啦，对，樊光耀，樊光耀演萧远山，然后化解两家的恩怨，他只要轻轻松松的打两下，拿个扫把扫扫地，这两家就被化解了。然后虽然只每一场戏他大概只要演十分钟吧。那但是那个戏很长，有三个小时，然后他光是从化妆然后到妆化好大概要一个小时，
嗯，
对，因为那个整个光头头套然后老妆，然后我每次看到他化完以后要端坐在那里，然后我为什么找他演，因为他那个是奇怪的高音呢、啊、就很道行上面非常莫测高深，但是要讲起话来用那个奇怪的高音讲话的时候，哎，他觉得他好厉害好神秘，
很像魔音传导。
对、
啊、
对、
啊、
对对对对对，那个戏我想看过的人一定对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然后接下来就是翁宝娜娜，之前我为什么会找她，是因为我很久之前就听了那个我卡拉 OK 台北我，那当然认识她以后，她的所有音乐我全部都会听过嘛，一定都会听过，而且很喜欢她的音乐。卡拉 OK 台北我里面有几首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永公街的街长，兰花草。然后自由歌这几首歌，那永公街的街长它根本是一个叙事史诗，对，它根本就是一个充满了社会人文关怀的一个叙事史。那我觉得这个人他非常非常有这个社会使命感，
对，
然后里面绝对不是无病呻吟，那他写的歌词然后都跟现代社会然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么样深刻。然后自由歌，哇，那一听就是音乐剧的歌，
是，
对，一听就是音乐剧的歌。那自由歌一听就是把你自己的心情心境然后能够那么准确而且那么愉快的把它放射出去，这个就是 Broadway 音乐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嗯、
然后我就后来完了以后，我就有一天我就问他说，哎，小宝，我们来做音乐剧什么，他说我没看过。我说没关系，那台湾也没人看过，对，也没有人做过。那当年我们是第一个做摇滚音乐剧，
对，
是做第一个摇滚。我说没关系，我们就自己摸索，慢慢来，不怕。然后花了蛮长的时间，
大概多长啊？整个制作过程
大概八九个月的前置。
哦，
然后排练大概三个月。
所以主要宝哥是以写曲为主。
作曲对，那作词是陈乐融老师，
对对对对对。
那通常作曲跟作词家合作有几种模式，一种模式是词给他，然后曲写出来。那另外一种是像包比达，像我跟包比达合作，他听不太懂中文的，所以他其实中文对他没什么太大意义，所以我就要一直跟他讲故事，哎，然后他先写曲子，然后乐融再填词回来。那有一些是有一些老师是词给他，好，他先写了三分之一以后，他觉得不过瘾，然后就走到另外一条路去了。像张弘毅，对，张弘毅老师就是这种路子的。那张雨生不是哦，张雨生是你给他五个字，他就是五个字；你给他八个字，他一字都不修，他好厉害，他一字都不改，而且很奇怪的词他都可以写成
曲子，好像就会很合理。
对对对对对，很奇怪的词什么。哎，算了，叫他去教小狗打毛线比较可
能。对，有，我记得，
有没有记得
这句、
啊，你还记得啊？
当然记得、
啊。是啊，那个郝丽娜的歌词，
是是是是，
他说：“哎呀，算了，叫他去教小狗打毛线还比较可能。”这什么词啊？这什么人会写出这样的曲子？那乐融也每一首曲子完了以后，乐融也都对他佩服的不得了。那当然乐融本身词本来就写得很好，就是他的词本来就那个其实不太需要怎么修改，但是能够这样子就是完整的传递出来作词跟导演想要的东西的作曲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
非常少见。
对，而且二十多首曲子，那每一首曲子都有它很不同的变化，很不同的变化。每一首曲子虽然叫摇滚音乐剧，但是我们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摇滚，重金属的摇滚也有，然后像那种 country rock 也有，然后 swing jazz 的装也有，然后像那个小美人鱼的那种加勒比海风格的那种
也有
对
对，
所以这一次在我们的纪念演唱会里面，小林打电话给我，当然就是义无反顾就答应。然后其实脑子里面他给我以后，我大概十分钟里面，我脑子里面已经排完了
，
对，就是已经什么段落都已经排完了，然后回去大概就是花一点时间，然后把原来音乐粗剪，就是 rough 乱剪一通，就是乱拼一通。就拼出来，然后就交给 coach， 然后coach 再去把他所有的那个环节全部都顺完，对，所以我们工作非常快。
因为我记得老师说，董事长说要做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呢，他一直在思索怎么样的一个旅程可以最能代表宝哥这一生很精彩的杰作，那他那个时候就一定提到一定要文武把那这样子的元素，那他就说好，我要去找梁导了，然后你们就通个话之后就变成要重现经典，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想说是哪一部分。那想请问老师，那个时候在找梁导的时候，你心中也有个片段吗？还是你们是讨论出来瞬间又觉得好，这个部分最棒了，最精华了？
其实我觉得哦，在《吻我吧，娜娜》里面哦，我觉得当然，每一个片段都是你知道都是很经典的哦。那但是有一个部分，就是我想那个地方是很明显的，因为在当时小宝就是在台上、啊，
哎，对对
对呀、啊，婚礼的现场，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在我心里在想的是这个，但我比较不会去强迫人家说你一定要用哪一段，但是就很开心，因为梁导提出来的也是那一个段落，
也就是很精彩、
对对对，
很欢欣的一个
对，就是结
婚礼的现场，
对，而且会用蛮特别的方法去，
所以这个特别，我们当下会觉得哇，
对，那一般我们在演出的时候，那边都是掌声如雷的，一出来就是掌声如雷，
因为我们就超期待，因为大家认识张雨生，他很多经典歌曲我们常听到，但是他音乐剧的这一块呢，我们知道吻我吧，娜娜可能还可以哼出吻我吧，娜娜，大概就这样。可是我们这次居然可以在这样子致敬演唱会上看到经典的一个片段的重现，我觉得这个意义也很特别。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谢谢梁导，我觉得
没有，这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好朋友，然后作为一个就他对音乐剧，虽然就是这么一出戏，但是这出戏活了很久很久，对，一直到前两年我们都还在演，
是、哎、
那未来一定还有机会。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演员的组成是不是是最原始第一代的、
第一版？这个是观众朋友非常非常期待的。那第一版的演出男主角是王柏森，女主角是傅威，对，小钢炮，
对，
傅威。那这次非常高兴，那邀请他们，他们也是二话不说，马上立马答应这样子。
对，而且我其实这出戏我觉得真的是高难度，因为其实每一个都是可以叫做主角。对，其实就是你光是在台上那个人物就已经是吓人的。
对，每一个戏剧的张力我印象好深刻，那时候年纪好小，觉得哇，而且用的戏服很鲜艳，肢体动作都非常的到位，然后当当很有节奏这样。
但这次因为限于篇幅的关系，主要还是呈现男女主角。对，那其他的角色就是我们过多很精彩的音乐剧的演员。
是，
对，然后当然那个很经典的一批老马也会上台。
哦，经典老马。
经典一个老马也会从仓库里面把挖出来好好的翻新一下。那其实已经开始在排练了啦。那哇，很超啊。对演员来讲，15分钟没有下场，然后一直唱一直跳一直唱一直跳。
对，因为我们也进入最后一个月的准备，其实我们每天都好期待。
对，
我们期待，其实很多那天在记者会的现场的时候，有很多年轻世代，像我们这次有邀请到 Eunice， 就是原子少年，然后他们其实居然对宝哥的印象是妈妈很爱听口是心非，那他小时候才是用这首歌知道口是心非这个成语，然后就是有很多从不同的层面一直宝哥好像都影响着世世代年轻人。那当然有中生代已经非常受欢迎的 Trash 跟告五人，他们也来参与这次的盛会。那老师这一趴蛮特别的哦，这一趴是讲资深是有一点过分啦，但是就是你们同一个年代一起成长一起走过，我觉得华语流行音乐很棒的那段里程，一起创作，还有包括桃子姐耶，桃子姐也要来这个演唱会。
是因为好像就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这个张雨生，其实你都一定会联想到比如说桃子，张惠妹，就一定会有这些联想的。对，那我当下其实打给桃子，她当然二话不说，她当然就答应这样子。其实那段时间她真的很忙，可是 我觉得她也提醒了我一点，因为她就跟我讲，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找陈子红？
因为子红老师是真真正正跟宝哥组团的。
对，而且那个团就是在当时呢，他们少一个主唱，所以在学校就开始争主唱。那来第一个报名的就是张雨生，所以后来我就打给子红，然后当然子红也是共襄盛举啦。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演唱会很多，现在，真的是各式各样都有。那我觉得每一种演唱会都是需要的。那可能在大家来看，就是说为什么已经办完了特展还需要一个演唱会，这个可能在很多地方我都讲过了。我还是希望能够留下，可能我们会有影像，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记录，但是未来会不会再有这样子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应该是比较少比较难。但是真正的希望透过这样子让所有的人看到这块土地创作的能量。
是，而且好惊讶，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宝哥他在乐坛才短短的十年的时间，可是他在各个面向都深深影响我们到现在。
是，
对啊。然后像这次特展呢蛮特别的，有五组现在很受欢迎的音乐人，他们也翻唱了重新创作改编宝哥的经典作品，包括了大家都一直在敲碗陈绮贞女生，她也会因为我们这次演唱会再来替我们带来动人的歌曲。除了陈绮贞之外，还有维里安夜猫族，就是烈王跟春燕，然后告五人九恩八八，他们呢这五组呢除了在特展中改编歌曲，他们也要把这样子的演出然后来到演唱会现场献给宝哥。那再加上小男孩乐团 Eunice Trash， 还有刚刚说的子红老师跟桃子姐，那当然还有梁导所带领的国托剧场。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这场演唱会的音乐总监
是
小林，
什么事？有什么事？
想请问你哦，
请跟我的秘书敲时间。
秘书就是我本人哎，我跟我自己敲时间嘛。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这整个演唱会感觉，你觉得是大家欢喜的聚在一起，然后这样一个响宴，还是 思念中会有点红了眼眶，你觉得整个氛围跟我们聊聊。
张宇轩你觉得怎么样？
刚刚梁导在说，梁导你一定要讲一下，就是好像宝哥有的时候还是在透过很多方式告诉你一些他想说的话。
对，他其实挺幽默的，那平常人闷闷的，但是他其实很主动。
他是闷闷的，
平常人闷闷的，然后因为他在剧团算晚辈所以在剧团里面算，因为才刚刚加入剧团，所以我们剧团的一些演员，比方像佑芳姐啊，然后像嘉乐啊，像友辉啊，这些都是老资格的演员。
喜欢逗他吗？
哎，都喜欢逗他，然后其实都对他很好。然后上一次我们在做《我们马娜娜》的时候，那有一个事情其实蛮让我感动的啦，就是他好像一直的都在跟我们合作一样，因为在下半场有一个戏剧情境上面，他们第二男女主角在相互调情，
嗯，
对，那一首那种欲拒还迎型的一首歌，然后我就想到以前我听过小宝的一首歌叫《戒不掉》，那首戒不掉，哎，也不错，很适合这个情境。然后呢，我们就已经编好了，然后编完了以后，然后在我们瓦娜娜新的记者会里面，我就讲了这句话。讲的这句话就好巧不巧，小宝的弟媳妇听到了，然后他就在那个 Messenger 上面赶快跟我说，哎，梁导那首歌后来发现不是小宝写的，并不是他写的，所以这首歌我不能用。
嗯，
那我说啊，这样子啊，那没关系，那我只好重新找一首。那更巧的事情是我眼睛在看着这个电脑的 Messenger， 然后那个小宝一张专辑叫《如愿盘旋的思念》，那是我才刚刚收到没多久，哎，是小燕姐、送给我的，她把就是张雨生的以前一些 demo， 然后全部收在一起，然后做成两张的 demo 的 CD。然后我眼睛还在看着那个荧幕说啊，不能用，戒不掉，不能用，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翻一翻那 CD 封面，哎，里面看到有一首歌《爱你爱我》，哎，这个歌好适合，听起来很适合。然后一听，根本就是像在重新写这首歌一样，根本就是为了这个戏再重写的一首歌。
那时候心中也觉得说，
对啊，说
小宝你在跟我说话吗？
说，哎呀，这小子真的是无处不在，而且随时都在看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把这首歌跟 Coach 讲，当然 Coach 也很熟这首歌嘛。然后最妙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首歌原来它就是有一种欲拒还迎的，两边在跳恰恰。然后 Coach 呢又非常巧妙的把我们戏里面那一段教拉丁文的那一个很搞笑的一个东西，把它放进去，就在演出的时候效果非常的好。
那
对，然后每次演到那一段的时候，我都冥冥之中，我好像听到小宝那个笑声又这边啊，这边大笑这样。
真的，像我们这个年代认识宝哥的时候，都已经是他在唱《想念我》啊，或者在想唱《天天想你》啊，《我的未来不是梦》啊这些时候，然后《七匹狼》那时候永远不回头。所以像我们这次好多不一样世代的，每次讲到说哎改编，大家会抢歌哎，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好有趣，然后老师在编排上也会觉得哎谁比较适合什么，所以整个沟通过程中也会觉得大家很期待这样一个 party 来向宝哥致敬哦。所以呢，如果我们最后呢要聊一下这个演唱会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我们想要传达给比方说可能是一些思念宝哥的民众，或是一些不认识他的年轻世代。如果我们现在回来问董事长，你想要传达的，你看你现在是北流董事长，有的时候你在选择，哎，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的时候，都会想想他对这个乐坛跟这个产业带来的影响力。那老师，你觉得宝哥对我们音乐产业来说最大的影响跟精神是什么？
我觉得，你知道我们从小哦。我们在的那个世代其实没有电脑嘛，也没有手机，那我们常常透过电台的排行榜，我们会听到很多国外的歌，那国外的歌我们会从里面去学习到很多，就说哇，人家的编曲是这样，怎么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你就会开始听那些未曾谋面的，其实都是你在这条路上的老师。张雨生的音乐对我来讲，他就是流行音乐产业里面很重要的培育的养分。
嗯，
那透过张雨生的音乐，你可以去听到他各个不同层面，包括刚刚梁导也提到，那你可以再去深入的进去看他为什么会这样写， 他想带你看见什么。但是我觉得老师就是这样，他是在那边，但是他照亮你的道路。所以我希望张雨生的音乐可以让所有的你想要更了解流行音乐产业，或者是你想要进入这个产业，以及我们曾经在他的歌里面成长的人，其实我觉得流行音乐不是只有在 KTV 唱唱，或者是大家酒足饭饱之后大家吃完饭就散了，但一定要唱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要回头去想一想，我们在想我们希望找回以前的荣景，那在那个荣景的时刻，为什么这些创作人他的作品还留着？那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氛围？那个时代他到底给了那个时候的创作人什么样子的养分？那当然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那我们可以透过不一样的音乐人去看见我们自己未来更多的角度。当然等我们20年后我们再回头看我们这个世代，也许我们会说啊，这个世代很多的电脑啊，很多的技术啊，很多的这个配备啊，都是超越各个世代的，但是留下什么？那这是我们现在要想的。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是那留下什么，我们会不会20年后我们还是在我们来听张雨生，我们来听谁？那所以我们此刻我们要想，是的，我们有很多很便利的东西，但是那个追寻的过程呢，那个是有脉络的。像刚刚我提到他喜欢看的书籍，他喜欢探讨的事情，其实都是会记录在你的创作里面的。创作不是空白，不是哈哈嘻嘻哈哈唱唱按按 loop 贴一贴就好了，不是这样。那你要留下什么？这个是我最希望能够像撒种子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希望下一代音乐人很期待他们能够每一个人开出他们自己的花，并不是说我们要追寻谁的脚步，不是，我们是要去看到那些不一样照亮我们的光，我们要找到自己的路。我希望能够把这么好的一个养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播种，我们可以让更多更多的美丽的花开起来，那我很期待啊，非常期待。
对，其实我们在北流工作，老师常跟我们说，你要看到的东西是更大更广的。你可以从音乐看时代，你也可以呢，在一个创作者的不同时期写出的音乐，感受到他自己有的时候在自我价值啊，跟市场啊，对他的要求啊，这些他自己内心的声音里面有很多挣扎。其实我觉得宝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好难想象他做出这么多精彩作品的时候，他才20几岁耶。我觉得我20岁都不知道在干嘛。然后这一路上呢，我们在策展过程中，还有真的带他家人来看展的时候啊，真的还是充满了感动。像刚刚梁导说的，他妈咪的歌喉很好嘛，但是他现在80几岁，然后在他家人就是弟媳他们搀扶下来看这个展的时候，我们特展有一区是要写明信片，然后想念你想要对宝哥说的话。然后张妈妈就说他也要写，他就写下说雨生妈还是好想好想你，然后把这个投入我们现场那个邮箱中，大家看到都有一点觉得眼眶泛泪。那我们跟家人分享说，我们还想继续延续宝哥这样子的精神，决定要来做演唱会的时候，他们也是提供我们真的是莫大的支持。所以当天呢演唱会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超级期待家人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坐在台下，看看各个不同世代音乐人如何来，我觉得英文有个字叫 celebrate 他的一个 legacy。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很期待3月11号跟3月12号能够呈现的一个世代融合的这样一个场合。那今天呢，我不能免俗的再催个票，所以呢演唱会叫做我期待张雨生演唱会致敬25。我们演唱会的卡司呢，不同世代的创作人都聚集在一起，包括了黄韵玲老师、陶晶莹老师、陈子鸿跟正大夜乐团，还有果陀剧场，将梁导带领 那一票非常杰出杰出的演员，让我们重温文武吧娜娜经典片段。除此之外呢，还有参与我们这次特展改编五首精彩作品的陈绮贞、韦礼安、夜猫族、告五人、九点八八，另外呢还有小男孩乐团 Unis Trash 都会跟我们共襄盛举。每一个人他们呢创作出来的歌曲呢，都会是改编宝哥的经典作品。有的时候呢有个蛮特别的是 Unis 他们会改编阿妹的 Bad Boy， 所以很多都是有故事性的，我们就可以从不同时代延伸出去知道，哇，宝哥的触角真的伸得很广啊。
我觉得这个演唱会真正的是音乐人的 party，
对，
我希望它真正是一个音乐，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时代，然后大家透过张雨生，对，张雨生你觉得怎么样？
老师
还是要问他，
老师眼神看着天上说着，宝哥你觉得怎么样？张雨生你觉得怎么样？
对，然后就是其实我期待哦，从一开始有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对，就从我会回来开始吧。对，
好的，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一定会边笑然后带着一个微笑跟眼眶泛泪的看完这一场感动的演唱会。所以呢，如果呢你听了梁导的分享，听了董事长充满叫谆谆教诲吗？对于产业的教训啊！
昨天伟忠哥也说我很严肃，这是怎么回事呢？
没有，我觉得你这不是严肃，因为你有一点点在步道的感觉
啊，真的
吗？但是是感人的啦。哦，你是我老板，对，很好。
因为昨天伟忠哥有说，因为我第一次上的节目是周末派嘛，
对，
他就说，哎呀，桃子跟张雨生也是，他就说我是张雨生。我是张雨生，我是桃子，
就他们有可爱的一面，
对，很可爱，
对啊，所以到时候真的是一个音乐人的 party， 是一个创作者的 party， 我们自己在北流工作都也超级期待。所以演唱会的日期呢有两场，是3月11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跟3月12号礼拜日的下午4点半，地点呢就会是在北流表演厅。那如果大家很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赶快上 iBON 去看看我们的呢票呢，现在都还有，期待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想要问问看梁导有没有，如果现在能跟宝哥讲一句话，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就假装你在跟宝哥说话吧。
嗯，谢谢你的音乐，谢谢你的友谊
啊，怎么会有点啊，真眼泪要好。那老师这里呢？
我会加油。
什么意思？
你没有啊，因为他跟我讲了很多次，叫我不要四手联弹啊，好好创作啊。
宝哥 ，come on， 小林姐现在可是北流董事长 ，OK， 他有加油了。那我们这些后辈呢？我们自己也是在音乐圈里面一直玩音乐，没有人不知道张雨生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大事啊。我们已经准备好当天要。不是痛并快乐着，是要边笑边哭，我们一起来 celebrate 宝哥这么精彩的作品，这么精彩的一生。所以呢，你好北流今天只是我们第二季的首集，如果要知道更多北流在干嘛，北流之后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的话，请继续锁定我们你好北流 podcast。 今天谢谢梁导，谢谢董事长，
谢谢
大家。